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读经完毕。下面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十字架的凯旋。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今天是复活的主日。西方国家有一些流行的现象，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歌星或者年轻人，他们会买一条项链，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在现在我们会看起来是一种流行，不过有时候我不太懂，有一些歌星他们看起来实在不太像基督徒的样子，不过他们也是这个挂了一个十字架。像马丹娜，马丹娜其实是非常这个，他的歌曲里面很多是反基督教信仰的，但是他有时候也挂一个十字架，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可是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的那个社会上去，如果你有一条项链，那条项链是一个十字架挂在脖子上的话，大概别人会非常的笑话你，因为十字架在2000年前是一个非常羞辱的记号。在刚刚的诗歌当中，我们都唱到这样的这个歌词。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因为这间教会是安息日会，安息教会我们知道基督教的 教堂里面从来没有任何的像在里面，但是通常会有十字架，但是安息日会连十字架也没有，就他们也强调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形象在里面。但是这个十字架其实它是代表一个符号，一个记号，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用了大量的象征的记号来表达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这个结婚纪念日时候，先生送一朵花给太太，不需要讲什么，太太知道 这朵花代表什么，这朵花当它是象征的背后一个含义啊。所以一样的十字架，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是象征着一个含义。这个十字架我想一下，好像是我十多年以前去以色列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后面写在 Bethlehem 应该是伯利恒，很可能是我十几年以前在伯利恒带回来的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在2000年前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羞辱的这样的一个记号，只有那些最让人痛恨讨厌觉得需要杀一儆猴的那样的罪犯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一个酷刑。是通常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不会在这个刑场里面，他一定是被钉在交通繁忙的马路，大马路的边上，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因为好叫别人看见，你看不听政府话的人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用最羞辱的方法来羞辱他。而且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个人被钉在上面不会马上死亡的，他经过鞭打或者经过刑罚之后，他的血慢慢的流出来，他没有食物吃，可能挂在上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之后才慢慢的虚脱才死亡。所以在十字架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羞辱的一个难以忍受的记号。不过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受死，我们都明白它的含义。我相信每一个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你一定知道十字架的含义，不然的话你的受洗这个牧师就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你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基要的信仰。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刚刚来到教会，所以我们稍微简短的介绍一下到底十字架的含义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它象征着人的罪恶全部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承担了全部的罪。其实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实包括在台湾，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不是基督教的家庭，每逢初一十五或者到了某些什么忌日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烧一些纸钱，跑到这个土地公庙前面去拜一拜，或者有这些的形式，或者在各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文化里面，我们都会看到有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来献祭，献祭之后好像因为这个牛这个羊的死亡，所以我们就得到平安。其实我们看古代自古以来任何民族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在里面。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就好像那个祭物一样，他把他自己献给神，因为他的死亡而叫我们得着平安，叫我们一切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从圣经上来说，他完成了挽回祭，就是挽回了上帝的愤怒。本来上帝的愤怒要刑罚在人的身上，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完，将我们的刑罚就挽回了，而把一切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我想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认知，一个原则。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这是每一个人当他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必须要做的一个祷告，必须要做的一个宣告。不过十字架上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只有这样呢？是不是就只有说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样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打开启示录的话，会发现除了他十字架上的工作赦免人的罪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在里面。在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都是用，如果各位留意我最近的讲道，至少两个月以来我的讲道都是选用启示录的经文啊，我们多多少少会对启示录有一点点的这一个体会跟了解。启示录其实带领我们进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让我们稍微的看到天上或者属灵世界的一个情形。所以在物质世界来看，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叫人的罪得到赦免，可是在我们属灵在灵界来看的话，它会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我们今天在启示录第五章那个地方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第五章描述，我们先把经文打出来好了。第五章那里描述，我看见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好，这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有一个天使说，到底谁配打开这个书卷呢？老约翰听见说没有人可以打开啊，就开始哭泣。然后有一个长老跟他说，你不用，好， 你不用怕，因为有一个人是大卫的根，是这一个犹大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他可以展开。我想这就是第五章一到七节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简短的描述。在这里我们必须谈一个问题，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个书卷呢？我想先大家回想一下哈，大家谁还有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那天晚上的开幕典礼，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场景吗？有谁记得吗？在鸟巢的那个地上哈，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书卷，一个中国传统式的卷轴，对不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应该是那时候不晓得谁是国家主席，我不太记得哈。说这个奥林匹克2008年开幕典礼啊，开始 OK， 然后有人就按了一个钮哈，我猜了哈，一定有人按一个钮，然后马上那个鸟巢的那个地板上就开始有一个中国的卷轴的一个影像就出现。那个卷轴我印象很深刻，它向两边慢慢慢慢的卷开，等到卷开成为一个中国那种标准的卷轴的样式的时候，开始很多的表演节目就在那个卷轴上面开始呈现出来，对不对啊？而且那个呈现是把中国过去5000年来的历史文化就在那一个卷轴上面来呈现出来。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个方式哦，因为卷轴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向来是画画嘛，山水画也罢，人物画也画也罢，都是画在那个卷轴上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张艺谋非常的有这个艺术的才能哈，他把那个卷轴打开之后，把中国5000年的文化传统在上面呈现出来，我觉得真是非常的美哈。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当我一眼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典礼的时候，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经文，就是那个卷轴要被打开，谁配打开那个卷轴呢？到底谁配打开那个卷轴呢？或者说那个卷轴里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呢？所以当那个我说那个宣布聚会开始的时候，有人按一个钮，对，我想一定有人，比如说控，一定是电脑控制嘛，电脑哎砰按一下哈，或者去执行一个 program 哈，执行一个程序就开始执行了，对不对？到底在天堂里面谁有这个资格去按那个钮呢？啊，谁有资格去按那个钮？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做宝座的那一位手上拿着书卷，我们就先问一件事情，这个书卷到底写的是什么？在第四章的结束，如果昨天大家有参加哈这个小组的话哈，第四章的小组第四章最后一节里面，他提到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因你的旨意。我们谈到这个旨意是讲的神的计划，是讲到是神的计划。所以马上到了第五章第一节就开始，神的手上有一个书卷。你会发现这两句经文既然合在一起，很明显的表达那个书卷是代表神的永恒的计划。其实书卷的出现在这个地方，老约翰其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要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去看。我们知道启示录很难读，除了他用大量性的象征性语言之外，要读懂启示录我们必须懂旧约圣经。但通常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不是太常去用旧约圣经，所以我们既然不太了解旧约圣经，大概就很难更难去了解启示录。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记载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在以西结书一到三章，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跟第十二章都有提到书卷，都有提到书卷。其实以西结在旧约时代曾经被神在灵里面带到天上看到天国的形象，但以理也曾经被神带到天上看到天国的形象，看到那一封书卷。所以到了新约，老约翰同样被带到天上，也看到同样的场景，只是三个不同的时段，三个不同的时段。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的那个书卷，它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哀嚎、叹息和悲痛的话。哀嚎、叹息和悲痛的话。为什么以西结看到的那个书卷写的是上帝哀嚎、叹息和悲痛的话呢？因为以西结所处的时代正是犹太人，可以说全国的犹太人都离弃上帝的时代。那个国中遵守上帝的人是极少数，是少数人。好比整个现在你看到西方国家本来被称之为基督教的国家，现在来到教会的人似乎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西方国家的情况似乎有一点像犹太人在那个年代的一个现象。所以上帝看到自己的百姓不断的离开他，去拜假神，去偏向巴利，所以上帝就透过他的使者，当然指的是以西结，去传讲了上帝的内心的痛苦、哀嚎。你知道我们的神会痛苦的吗？有时候我觉得读圣经其实很有意思哈。我们做父母亲的会因为我们的儿女不听话，或者我们的儿女这个误入歧途，会觉得内心非常的痛苦，我们会哀嚎，会叹息，对不对？其实圣经就是用同样的话在描写上帝的心，因为上帝就是我们天上的父母亲嘛。所以我常常用我做一个父亲去感受我对儿子，我们家的孩子的那一个心，我就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心，其实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圣经就描写上帝在犹太人的那个当时的环境里面，他充满了哀嚎、叹息和悲痛的话，为什么我的子民要离开我呢？为什么的子民要离开永生的泉源而趋向巴利呢？巴利是假神的意思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所以在以西结书你就看见那个书卷上写的是哀嚎、叹息和悲痛的话。到了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所看到的书卷跟以西结的书卷又不一样了。但以理是生活在犹太人已经亡国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现在的伊拉克。 当犹太人这个国家被灭了，犹太人被掳到了巴比伦去，好，在现在伊拉克这个地方，神又透过了先知但以利去传讲他的话。不过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跟十二章当中，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书卷，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二章写得非常有意思。但上帝跟但以理说，这一卷书是封闭的，不可以打开。就那一卷书是上帝的旨意，是对末日的神的永恒的计划，但是不可以打开，直到末日，直到末日。所以也就是说，在但以理，但以理大概是主前五百年的人物哈。也就是在主耶稣五百年前，这一位先知已经看到了这个书卷了。可是上帝告诉他说，这个书卷不可以打开，一直要等到末期来到的时候。而到了主后差不多九十年的时候，老约翰被带到天上。所以当他看，当天使说谁可以打开这个书卷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人可以打开，所以老约翰就大哭。所以我们要问一件事情，老约翰为什么要哭呢？有谁可以体会一下老约翰的心境吗？为什么他会哭呢？不能打开，不能打开就算了。为什么他不能打开？他内心非常的痛苦呢？我相信因为他知道那个书卷写的是什么。我的意思说，但老约翰绝对知道以西结的事情，老约翰也绝对知道但以理书的事情，他绝对知道在那卷书上写的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可是这个永恒的计划因为书卷不能够被打开，也就是说上帝的计划不能够被实践。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北京奥运那一天那个操作电脑的人那个钮猛按猛按猛按，哎，就是没有萤幕出来，我想我们在场的中国人大概都要哭了，对不对？这么盛大的一个场面竟然电脑出状况，我想我心里会很难过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美丽的一个计划，美丽的结局。同样的，在老约翰的心目当中，他知道那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虽然他不知道那个计划的细节是什么，可是他知道绝对是跟人类有关的，而竟然不能够打开，所以他就大哭。但感谢主，这个时候有一个长老来跟他说，大卫，长老中有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因为书卷上，我们知道古代的书信哈，你为了怕这个别人拆了看到里面的内容哈，密件哈，国家机密哈，极机密信写好之后，你把它盖起来之后，你要上面用蜡，点了蜡之后把蜡封在上面，对不对？然后上面还要盖一个印，代表哈，一打开你就知道有人被对这个秘密被泄露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记载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这个书卷当中一共有七个印，七个可能是蜡印了，七个印被封在上面。所以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看到第一印被解开，第二印被解开，第三印被解开，我们就发现神的当印被解开，就代表你看到当中的某一份的资料了，某一份份的记载了，再打开个印又看到某一份的记载了，所以神的计划就逐渐逐渐逐渐的显露出来。所以从第六章后面，七印七号七碗，那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终极的计划，对人类终极的计划。在这个地方到底谁可以打开？当然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当然今天我们从新约来看，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指的是耶稣基督。不过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为什么是大卫的根呢？这个又要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去看。大家知道犹太人有多少支派啊？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大家知道犹大是排行，这十二个支派是谁的十二个儿子来产生的？雅各，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先哈。应该这样讲，犹太的祖先从亚伯拉罕算起，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男孩子，还有女生，十二个男孩子，这十二个男孩子就成为了后来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那十二个支派，犹太人的传统当中，长子的位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假如今天我有一个家传，传家之宝，我有两个儿子，对不对？那有一天等我要离开了，我的传家之宝要传给谁呢？一定是传给老大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华人的传统，对，我们要老大是最有这个尊贵的身份，但老大同时也承继着要抚养父母亲的责任。犹太人的传统也是这样，老大永远是承继着那个最大的祝福，承继着家族的使命，永远在老大的身上。所以也就是说，当雅各当他将要过世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祝福传给他的十二个孩子的时候，照道理说应该是传给老大的。大家知道老大叫应该讲犹大是排老几啊？不是老三，是老四，是排老四。老大叫做流便，不过这个字现在新译本圣经把它翻译成吕便，因为流便你从中文看起来不太好听了，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这个意思。老大叫流便或者吕便，老二叫西缅，老三叫利位。各位去买牛仔裤的时候你就买 Levi's， 那就是利位。老四是犹大，我们刚刚讲照道理说应该是老大承继祝福，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给吕便呢？因为吕便犯了奸淫的罪，吕便犯了奸淫的罪，所以他的祝，所以犹大，所以雅各在为他十二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最大的祝福给吕便，老大也没有。老二跟老三西缅跟利位都犯了杀人的罪，因为他们欺骗别人去替他的妹妹报仇，去杀了很多的杀了很多的人，所以因此也不能承受神的祝福，所以就到了老四就是犹大。其实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非常稀奇一件事情，雅各对他十二个孩子的祝福，我们可以说犹太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照着那对十二个孩子的祝福去产生的，但它是一个原则性的祝福，只是人类的历史似乎就是按照雅各对十二个孩子的祝福就传承下来了，他就传承下来。所以在犹大当中，当雅各替犹大祝福的时候，就说他是犹大的狮子，犹大的狮子，也就是说在他的后裔当中要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要像狮子一样，狮子是这个是禽兽，是动物当中那个最高，好像国王一样，也很凶猛的，所以是犹大的狮子。这是为什么耶稣被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再来大卫的根，因为大卫非常讨神的喜欢，大卫这个名字，大卫跟所罗门这个字，你翻译把它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神所喜悦的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帮你的孩子取名字叫 David 的话，你要知道 David 的意思是神所喜悦的人。上帝曾经应许大卫说，你的后裔绝对要永远的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可是我们知道大卫过世之后，把他的国位交给所罗门王，所罗门晚年又就开始去离弃了真神，就离开了耶和华神。所以当所罗门王过世的时候，他的孩子罗伯安跟耶罗伯安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分裂成北国跟南国。罗伯安跟耶罗伯安，这个我们名字要记很好记，叫我把它记成罗伯干跟烟罗伯干，一个有烟一个没有烟，就很容易记得。所以这两个他的儿子就把整个国家就分裂了。所以自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就分成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南国就召为犹大，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就发现上帝的话，如果你从字面上来解释，大卫没有，他的后裔没有永远坐在宝座上啊。但是我们从新约马太福音去看，你就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是家谱，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在告诉你耶稣的祖先到底是谁。你往前追溯，一定追得到他是犹大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犹大的后裔跟大卫的后裔就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是那一位弥赛亚。如果有机会你有认识犹太的朋友，他如果也在他们的这个信仰里面，你就问他，哎，你们在等谁？他一定跟你说他们在等弥赛亚，如果希伯来文叫弥西亚，他们一定在等弥赛亚的来临，就是救世主的来临，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救世主，他们也在等那一位，因为他们也知道那一位一定是出于犹大的支派，而且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他这个身份已经集中在大卫的、已经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在这里第五节 有四个字非常重要哈，他能够揭开书卷，不仅仅因为他是犹大的狮子，不因为仅仅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假如说这两件事情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是啊，大卫的后裔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他的子子孙孙呢、很多犹大的子子孙孙呢，又不是只有一个人，有很多人，对不对？可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得胜的，他已得胜。那现在就问题来了，这个前后文你看来看去，他跟谁得胜呢、他怎么样得胜呢、没有提到，对不对？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当然要后面一点，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把它念出来，没有 在读经的时候把它 读出来。在第五章的后面哈，在第十二节哈，很多的天使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这是在第十二节当中写曾被杀的羔羊。所以怎么样得胜，在第十二节当中被提出来，因为他是曾被杀的羔羊，一个是被杀，一个是羔羊。这两件事情在全世界人类当中，或者在全部的犹大大卫的子孙当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所以到底什么是十字架上的凯旋？十字架除了挽回上帝的愤怒之外，十字架的受死跟复活使耶稣得到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可以打开上帝的书卷，是得以打开上帝的书卷。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全世界有谁不希望上帝的书卷被打开？在整个灵界里面，不一定是世界上，灵界里面谁最不希望上帝的书卷被打开呢？一定是撒旦。其实撒旦知不知道上帝的永恒计划？其实撒旦是灵界的生物，他是堕落的天使，撒旦比我们更清楚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卷开那个书卷才知道书卷里写什么，但是天使很可能已经知道书卷里面到底写什么。所以撒旦用了千方百计的方法，不要让有任何人有资格去打开那个书卷，因为书卷被打开就是宣告了撒旦的死刑，只是执行日期还没有定。我们继续读启示录就知道，后面有一天撒旦要被丢在硫磺火屋里面，人类的罪恶将永远被消灭。人类会有罪恶是因为有撒旦的关系，有一天撒旦要永远的被消灭，就代表他的死刑已经被判定，只是执行死期的日期我们人还不知道，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撒旦不希望那个书卷被打开，所以我相信在天界里面、灵界里面很可能有一样的挑战，可能上帝也说好要有一个人他有足够的权柄打开，他必须是被杀的，又是羔羊。被杀我们都知道是要为人而赎罪，为人的赎罪，我们一开始讲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就讲了，这是人的赎罪。可是死了就不能打开书卷了，可是曾经被杀，可是现在人在那里，代表他复活了。所以一定只有一个死而复活的那一位才有资格去打开那一个书卷。因为十字架上的工作其实完成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公义，我们知道神是绝对公义。什么叫公义？就是有罪的一定罚，有功的一定赏。我想这个叫做公义嘛，对不对？我们父母亲对待孩子，哇，今天孩子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一定给他鼓励的。今天孩子做了一件错事，我一定会管教他，会处罚他的。我想这个叫公义，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孩子万一有一天做了一件事情是你处罚他也解决不了的时候，或者说已经 处罚太多次他也无法承受，而我们做父母亲又舍不得的时候怎么办？又怎么办？因为这是公义。慈爱呢，我们的孩子当然难免会做错事，我们爱他，希望不要处罚他。所以到底怎么样把慈爱跟公义可以合在同样一件事情上来完成，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人的罪归到了耶稣身上，这个叫做慈爱。因为对我们来说，哇，本来是我要受罚的，结果今天刑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受罚，同时又完成了神的公义，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所以因此耶稣得着的那个权柄，可以将神的永恒的计划能够把它打开，所以能够把神永恒的计划能够打开。所以今天为什么今年我们想花一年的时间来读启示录，就是因为神的计划如果已经打开了，神的计划如果是人已经可以去稍微的体会跟了解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嘛。人类不是很喜欢对未来的事情能够希望能够先知道吗？很多人跑去算命不就这么一回事吗？希望能够先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搞错了，不要把启示录当成一本算命的书，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当我们先知道上帝在人类世界当中永恒计划之后，而我们应该在当中怎么样来参与上帝的永恒的计划。前两天师母在他在台湾，他这个礼拜要回来了，他在脸书上放了一个连结，这个连结呢是讲到有一位美国的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眼科的医生，他在美国执业。他说在西方国家，我不晓得在中国是不是这样了，最近有人在微信上也传了，就很每天不晓得有几十封微信都在我手机里面，偶尔我就看当中几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有一个就看到说澳洲收入最高的第一个最高的是外科医生，反正前五名都是医生了，反正不论哪一类的医生永远是医生是收入最高的。我相信美国也是这样。师母放的这个连结就是这样哦，有一个眼科的医生跟他一个团队，他们有一个团队里面好几个是医生，他们跑到阿富汗去那边做宣教士，而且很多年以前就去了，很多年以前就去。他在阿富汗那边做医疗的工作，当然除了医疗工作之外也希望是传福音的，我想这个当然是很一定的事情。他们还在那里甚至于收养了当地的阿富汗的孤儿。哇，我想这样的人很不简单，对不对？你在美国有高的收入跑到阿富汗去，我想他的收入大概就是后面教会对他的奉献而已。我相信阿富汗人大概是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医生的，他们在一定是美国差派他出去的差会或者是教会在背后支持他的宣教的费用。后来在10年的时候，他有一次被请到一个偏远的村落去医治那边的百姓，很多人跟他说那里很危险你不要去，但是这个宣教士说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哈，所以他们就去了。当他们去村落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塔利班，所以有四个宣教士全部被杀了。其实宣教士被杀的事情其实我们时有所闻，在中东现在如果回到差不多100多年200年前去的话，杀宣教士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去年我们在讲那个这个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宣教的历史当中，像戴德森牧师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有提到，1900年义和团事变的时候杀了100多位的西方的宣教士跟他的家属，甚至于包括孩子，3-4岁的孩子都被杀。可是也就是因为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付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林立，对不对？但我不说教会林立，我只是说如果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数目之多的话，我们可以用遍地开花这个事情来形容。我有一个同学，他是我神学院的同学，他回到北京去服侍，他有一次他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在一栋这个住宅区的大楼里面，他就 设立了一个小到家庭教会都很小了，人数大概20-30个人，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礼拜天在那里聚会。后来在那边聚会久了之后，就因为传道人嘛就比较敏感，发现每个礼拜天早上奇怪每一层楼都有很多人跑来，后来就忍不住问了一下，后来发现那一栋大楼里面每一层楼都有一间家庭教会，但是彼此不认识。就知道信仰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特别在城市的年轻人当中，我们知道人在追求真理，对不对？人在追求永恒，人在问为什么，到底谁能够给我们这个答案？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面，基督教的信仰给了很多人这样的答案，所以很多人年轻人 特别在大城市里面，不像早期是乡村，现在很多年轻人只要愿意追求真理的人都愿意来思考基督教的信仰。我想这个是复活的大能，这个是复活的大能。假如我们的神死了，我们所拜的耶稣死了，他不过只是一个伟人罢了。所以全世界每一个宗教信仰里面都有他们相信的一个伟人。有一次台湾，我知道台湾佛教是很发达的一个地方，星云法师有一次去大陆迎了一个应该是释迦，我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哪一个哈所谓大师的这个舍利子，他到台湾来派专机哦，他们有专机飞到我不知道哪一个城市，好像西安还是哪里啊，请了那个舍利子上了飞机，然后回到台北啊降落下来，很多佛教徒就沿路膜拜哈。有一个牧师看到这个情形，就说奇怪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拜了一个死了的人，复活的耶稣却不愿意来相信他呢？哎，我觉得这个牧师讲的很有道理哦。一个人明明就已经死了，只是留下几颗舍利子在那里，大家对那个舍利子拼命的膜拜。可是一个耶稣，他虽然没有留下舍利子哈，可是他已经明明的复活。为什么大家不去拜他呢？要拜一个死的而不拜一个复活的呢？但你会问一个问题，耶稣真的有复活吗？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去想很多的论证，但至少当中有一点我觉得是很明白的。耶稣复活之前，十二个门徒都是贪生怕死的。你读一读福音书就发现，十二个门徒没有哪一个是哎呀主啊，我要为你上十字架都可以的。彼得有讲这样的话了，不过真的发生的时候就逃之夭夭了。这种我们都知道，话可以讲得很大声，坐着讲话不腰疼，是不是？这个是我这个是北京朋友教我讲的，是讲大话都很容易。可是当主耶稣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家都跑掉了，只剩下一个约翰站在十字架前面而已啊。可是你发现很奇怪，当耶稣复活隔了在地上40天的时间，升天之后，从使徒行传开始，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圣灵降临下来，你发现这12个人其实不只是，还有其他人好像脱胎换骨一样。所以彼得后来说，顺服人而不顺服神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是应该的对不对？顺服人而不顺服神是应该的吗？你自己去想一想。当他跟那个政府的官员在辩论的时候，他说我顺服你而不顺服神，这样是应当的吗？你自己想一想。要知道彼得原来看到官府是很害怕的，今天看到官府敢跟官府在辩论，而且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发神经哦，十二个门徒后来包括第十三个保罗，他们都去传福音，而且视死如归。如果这十个门徒他们知道耶稣还埋在坟墓里面，或者有人说他的尸体被别人偷走了，谁会去偷他的尸体？一定是十二个门徒嘛。假如这些门徒把尸体偷走了，然后去到处传福音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跟你说你讲话嘴巴会虚的啦，对，会害怕的，对不对？明明我老师没有复活，我在这边讲老师已经复活了，心里会很害怕很虚的。可是你发现这十二个门徒不是，他们胆量到底哪里来的？为什么整个人好像脱胎换骨一样？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真的亲眼见过了那个复活的耶稣，这是唯一的可能性，你想不出别的可能性出来的。所以至少从这点你来看，你就发现这十个门徒没有人去 为了一个假的真理在那边现身的，一定是为了一个真的见过的真理。所以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盼望跟改变。在昨天我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我就谈到那一个宣教士塔利班被杀那几个宣教士，我说他们为什么愿意献身，为什么视死如归，他们一定看到一些东西是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还没有看到的。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大概也会愿意视死如归的。那我相信他们看到了什么？我认为他们看到了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他们看到了天国的景象，他们看到神将来荣耀的计划、荣耀的实践，还有天堂的景象。人一定会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最有价值的身上的。当他发现人类的世界不过是暂时的，人类世界那最有价值的投资其实是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视死如归了。 他们就开始视死如归了。大家知道，其实我最近这半年是 我跟教会请了半年的假哈。其实我跟师母一直在祷告，在讨论，因为我们的孩子也大了，我们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开始应该走向一些比较像是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因为那些地方很少人愿意去的，或者很多人愿意去，可是因为没有，因为有家庭的关系，有孩子的关系而没有办法去。其实我们跟师母正在为这样的事情祷告，看看谁有什么样的带领哈。我信主已经差不多30年的时间了。我决志成为传道人那一天，其实在一个宣教大会上。但是我跟神说，做传道人可以，做宣教士不要，因为宣教士实在是太辛苦了。但是信主30年，我觉得或许神的带领让我们开始要往这个方面去进行，可能往那个方面去进行。人的一生不过短短的70-80年，我已经50多岁了哈。在我还有活动能力，如果神让我没有得老年痴呆症的话，我想大概还有10年、20年的时间还可以服侍主。我想怎么样用这最后的这10年、20年还动得了，还有办法活动的时间，更多的服侍主。我想这是我跟师母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那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地方，而我们认为那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在神国里面，就是在天国里面。所以昨天晚上其实蒋群姐妹昨天在 Tim Pastor 那个前面带领唱诗其实第一首诗歌，当她谈到就是那首诗歌就是启示录第4章的景象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想说，哇，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那个宝座前面，在那个地方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哇，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非常的激动。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常常的激励我怎么样成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到很多年以前，他们将近100年以前到非洲去宣教，要回美国纽约去述职的时候，他就坐了一艘，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就坐了船，经过了一段的时间航海，终于回到了这一个到了纽约的港口。到港口的时候就发现，哇，港口上面万头耸动，哇，许多人吹这个打鼓吹号在那边欢迎。他说，奇怪，难道他们是欢迎我吗？宣教士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欢迎他呢？他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可是到底为什么这么热闹呢？当船靠了岸之后，全部人不准下船，只有一个人可以，不能跟他的团队可以下船。是谁呢？是美国总统。原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去非洲打猎，现在要回到美国去了，去这些吹锣打鼓的是来欢迎美国总统的。等到这些人都走光了，他是最后几个下船的。你要知道，通常宣教士出门为了省钱，而且宣教士本来就没有钱，都是坐那些最坐飞机，一定坐经济舱的了。你大概不会看到宣教士去坐商务舱，我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坐船大概也是坐那些比较次等的舱的，拎着两个行李，当他上岸的时候，发现人群都散去了，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慨。他说，我去非洲拯救生命，回到我的国家来，没有一个人来欢迎我。而那个美国总统是去非洲打猎去杀害生命的，回到美国来竟然万头耸动来欢迎他，哎呀，心里非常的感慨。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在心里面，上帝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的家还没有到，你的家还没有到。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家都在天上，这世上从来不是我们的家。我就盼望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也许在天上是敲锣打鼓的欢迎我们回来，也许在天上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天使在那里欢迎着我们终于回到家里来了。我觉得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也是复活的大能，也是十字架上的凯旋。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利了，他已经战胜了撒旦的权势。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尽心尽力去爱他，而且跟随他，到我们生命终了的时候，我们是回到一个荣耀的天家去，在那里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荣耀。 所以我们越了解天上的事情，我们就越容易看清地上的事情。我们会看重地上的事情，是因为我不知道那里到底有多荣耀，那里到底有 多美好。可是从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看见那天上的荣耀是何等的庄严，何等的荣耀，是人的语言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十字架给了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给了我们极大的盼望，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盼望。基督教信仰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先生，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父母，做一个好儿女，不只是告诉我们公民道德而已，不只是单单这样。当然很大一部分是这样，我们在这世上要活出那天上的形象，但其实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活出一个地上的形象的话，其实人还是会累的。到底什么是那个永恒的盼望？就是在天上的。当我们行完了地上的路，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这世上所做的一切其实属灵的征战，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撒旦的权势。今天我们只是在主的耶稣里面，我们一起宣告得胜，因着主的复活，我们将来在天上有荣耀的生命，有荣耀的基业。所以每次想到这里，我相信我们再辛苦，我们再苦难，我们再怎么样觉得人生不论如何，我们就想到在天上永远有个极大的盼望。所以保罗在他要离世的时候，他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那永存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离开世界当中最后一句话的话，我想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那是我个人的一个祷告，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讲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不容易，不容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继续的去体会明白信仰的奥秘，也知道十字架复活的大能上面的凯旋是何等的重要，而因此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认识主，更加的贴近主，更加的跟随他。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完成了你的公义，也完成了慈爱的恩典。主，在今天主耶稣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更求主，复活不是2000年前的事情，复活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的事情。过去我们生命不论如何的沉沦，不论我们的生命如何的黑白，可是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彩色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跟随你的生命。主，我们愿你复活的大能成就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上，也成就在我们慕道朋友的身上，让我们不只是透过圣经来认识你，让我们透过圣灵来真正的看见那天堂的荣耀，主你自己的荣耀。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启示录，打开我们的心眼，看见灵界的奥秘，看见在那样的世界里面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真实，因此好叫我们就愿意更加的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真道上更加的长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